同学们下午好，咱们继续来学习禅宗山居士。咱们第一节课呢，有一首诗啊，给大家更正一下啊，是第四首，万机修罢复痴憨，踪迹时容野鹿餐。上午呢，我解释这个野鹿，这个看错了，应该是我以为是鹿野呢哈，鹿野苑就是佛讲经的，这是野鹿。那这句呢，其实就是它字面的意思啊，踪迹时容野鹿餐，就是它的踪迹只有当时身边的那些野鹿才能知道啊，才能够看到吧啊，其实就是这么个意思。那咱们学这个啊，我们学这个山居士啊，其实我上午已经讲了啊，也是有两个作用，一个就是巩固我们的啊修行的见地，因为它这个都是禅宗祖师留下的事迹啊，它不像高僧传里边或者是啊其他的一些法师们写的那些诗是不一样的，它的境界是不一样的。禅宗祖师的东西，它的境界又胜一筹，所以咱们学这个不是说单纯的就是啊，就是赏析啊，或者是说啊想要积累一些知识啊，禅宗方面的知识，不是，最主要的还是巩固学习他的一些个见地啊，包括古人的这种生活方式啊，我们能学一点就学一点，我们能效仿1%就效仿1%啊，通过学习呢，我们也能够。其实也达到一个广学多闻啊，就是你不是那么的孤陋寡闻，你不是那么的没有情趣，是吧？你不是那么的不懂得欣赏这些东西啊，就是学习这些古人的东西的这样的一个意义。我们下边看这个啊，纯藏祖十二，这个是纯藏祖他留下的十二首山居诗，非常的典型。那我在朋友圈也过去也发过这个他的这十二首啊，其中有那么两三首。三四首好像我都解释过啊，今天咱们再认真再学一遍。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纯藏祖啊，这个藏祖大家可能都知道，有的人知道啊，他是一个寺院里边的一个职位，僧职啊，一种职位。藏祖呢，就是专门管这个藏经的。一般过去的寺院里边，大的寺院里边啊，都会有一个藏经楼。有的呢规模大一点，就是整个藏经楼就得需要一个人专门去看去管。啊，有点像现在的图书管理员啊。这个我们都知道，佛教里边有很多的职称，是吧？尤其这些我们看这个禅宗典籍里边有座主，对吧？座主是干嘛的？讲经说法的法师啊，就是这一个地方他就是专门在这儿讲经，他负责啊。还有这个啊什么点座是不是？还有什么院主？还有庵主是不是？还有啥？上座那也是一个职，上座就是排在前面，首座就是上座，就是首座，有点座呀，有裤头啊，有水头啊，有啊知客啊，这些个啊，这些都是他的职务啊。我们知道一下就行了，这个纯是他的名字啊。那还有一点就是啊，咱们这次学习呢也是慢慢培养大家阅读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啊，阅读然后广学多闻的这样一个习惯。有的人喜欢读书啊，有的人可能不太喜欢啊。你们可能有的人也，如果说登录读多了，你会发现啊，很多的祖师，如果你读到这个祖师，他的前期，比如说十几岁的、20岁出家之前或者刚出家的时候，他都会大量的学习经典阅读。那我前一段时间读这个《指月录》里面就读到南泉普愿禅师，南泉普愿禅师也是早期，你看他后来他30年不下这个哈这个山，是不是？你不知道他早期他是真的是饱学多闻的，他这些个像白法名门啊，像这个这个唯识宗啊，相法呀啊，还有这些个啊义理啊，各种的这种书都读遍了。所以我们看这个德山禅师，是不是他原来叫周金刚，对吧？他专门著金刚经的，他也是读了很多很多的书啊，做了很多的义解啊。就是关于义理的这种阐述。我们看这个永嘉大师正道歌，一部并不长的正道歌里边包含了三藏十二部的精华，是吧？里边有大般涅槃经的，有维摩诘经的，有金刚经的，有很多很多经典的啊，这些个啊引经据典，非常的啊这个内容非常的详实，非常的这个充实啊，就是说都是有这个学问的基础啊，有这种阅读书的基础， 就包括我们都知道的六祖大师不识字，但是你看看这部《坛经》像不识字的人写的吗？我们知道就算他不识字，但是有人给他读啊，他一读他一听他就记住了，他就能引经一点，对不对？有人给他读不就是等于是读吗？只是他不识字而已，咱就按照他不识字来想，是吧，来讲，那他也是知道很多的。而且广学多闻也是六祖大师提出来的，不能成空守寂啊。我们都知道临济祖师，对吧？临济祖师去见大愚禅师的时候，在那儿给他讲，在那儿人家大愚禅师根本都不说话，他在那儿给讲了一晚上，什么唯识啊，这个还有白法明门论啊，这些个啊，什么天台的义理这些个，最后说的差不多。大愚禅师说：“你这个放了一晚上不净，其实就是放了一晚上屁，是吧？你有完没完？就是那意思，对吧？我们也知道二祖也是啊。”二祖就是见达摩之前，他其实也是，他为什么一开始他看不上达摩，因为他自己他学识非常的深厚，知道吗？所以这些人也是很傲慢的啊，就是因为他也是学了很多东西。我们也知道寒山大师，是吧？你看这寒山师好像看是一个有些话是简单到极点了，是吧？他就是那是他积累到极点了，所以他有这种大俗大雅，知道吗？我们看郭德纲的相声哈，你看郭德纲相声好像很粗很黄，其实你不知道那是艺术的结晶，真的。今天我还刷了一个小视频，就有一个人剖析郭德纲的相声，你们发现没有？郭德纲虽然他讲那些个黄的那些个俗的，但是你不会觉得他俗，他是大俗，因为他里面有艺术的技巧，有智慧，知道吗？就别人要那样讲，可能就觉得人家觉得这人就是哎呀太龌龊了哈，但是他那样就不会，因为郭德纲确实有涵养，他的学识他的学养非常的深厚，知道吗？他也是博览全书，他自己家有图书馆，他说了你们市面上找的书我家里都有啊，他的图书馆也很好多好多的书啊，说明他真的是他最后总结出来的那种很简单的很啊，对吧，看上去很俗的东西都是有深厚的这种积淀的啊。我们也是，你看那些个在台上也好，或者是表演的时候干净利落的啊，非常的啊游刃有余的，其实他都是花了很久很久的时间打磨出来的，才有那种返璞归真的那种味道啊。所以我们读寒山诗你就知道，寒山诗寥寥几句，是吧？你看着好像我也能写，但是你写不出来，人家是把那种很多很多东西都消化了，都哎自己能够驾驭了，自己就啊，自然而然流出来的啊，所以说才能够包括六祖坛经，为什么说我们读了就觉得好像很简单，是吧？就一看就能懂，那都是有深厚的智慧在里边啊做基础的啊。这是关于阅读学习啊，希望大家能慢慢慢慢培养起阅读的习惯，因为这个时代跟古代不一样，古代是吧？德山林济啊，赵州啊，哈，哎呦，这些大山之伟山都一块出世，对吧？你去见，对吧？你去见。对吧？你去见百丈，你去见马祖，马祖死了，百丈还在呢，给他看墓呢，对不对？你去见百丈，百丈死了，对吧？黄渤还在呢，好多。你到现在不一样，现在你见不到善知识，是不是？那我们就去书里见。那古人给我们留下这些，不就是为了让我们去见他们吗？是吧？他们也知道将来你见不到我，你们就看我这些东西，是不是？咱们就去书里边去啊，见这些祖师，见他们的这些留下的一些智慧啊，这是咱们。关于学习这方面大家不要懒啊，其实你慢慢静下心来学习是非常饶有兴味的啊，是很有趣的。好，我们看第一首。拙直自知趋势远，于书书于赢得住山深，现成活计无他物，只有粗咒杖一寻。这首诗呢跟前面那个啊万机修霸富痴憨啊，这个意思差不多。拙直啊，拙呢其实是笨拙的意思，直呢也是简单直接啊，直心。其实这个拙直主要是还是讲世间人，我们经常说哎这人没心眼儿啊。我相信大家在座的以前都是可能被人说过都是没心眼儿，尤其爸爸妈妈可能都说这孩子有点傻，哎，就是这么个意思啊，直肠子，哎，不懂得这种缠曲啊，或者是伪装啊，就是有什么就说什么啊。那因为他心地是拙直的啊，自知，所以他知道自己趋势远，知道自己呢跟世间哎跟世间人或者跟世间的一些事物呢是有一定的距离的，就不太喜欢世间的这些个啊成就也好啊，这些个五欲六尘也好，他就自然就避开了这个世间啊，自知要避开世间，要远离世间啊。 那疏于赢得住山身，疏呢，疏是疏狂啊，愚呢也是愚笨的意思，这个疏也有简单的意思，疏嘛就是非常的粗，非常的这个粗犷啊，疏略是吧，就是不认真啊，愚呢就是傻啊。正是因为疏于这样的性格，所以我才在筑山那方面才有了特长，赢得筑山我就能够去筑山啊，对吧？我们也总说自己啊，我们都是失败者啊，我们只是在，如果论世间的事业哈、啊、就是说挣钱啊或成家立业啊功成名就这方面我们可能都不行，但是如果说论逃避是吧，论这个论无为是吧，论一事无成，我们都是胜利者佼佼者啊，这个赢得有这么个意思啊，就是他在这方面他是很天生就很喜欢的啊。那现成活计无他物，现成活计其实就是就是你存活的这个活计，就是你存活的本领啊，你如果说你住山了，你就存活就很简单了啊，你就不像说我还得养家糊口，我还得对吧跑外卖啊，还要送水呀、啊、是吧，噔噔噔上二十层楼梯啊的，这不用，你就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对吧？那现成活计无他物，没有什么需要我用心去安排去费力的啊，就是有什么我就用什么，对吧？那他总结了一句，就是在现成活计无他物是什么呢，没有什么物呢啊，只有粗皱杖一旬啊，粗皱就是又粗又皱的一根手杖，一旬呢就是一个长度啊，就是可能跟人跟他的身高差不多，这么一根拐杖啊，这就是他生存的就那么一个简单的一只手杖而已。当然这个有点概括啊，有点夸张啊，肯定还要吃饭的。但是他道人们哈，就是用这一根手杖来形容自己的生活，非常的质朴，非常的简单啊，省事儿，根本就没有什么那么复杂的东西啊。好，我们看第二首啊。屋架数船临水石，门通一径挂藤萝，自缘此处宜头老，饶得西云早晚过。屋架呢就是他住的这个茅屋吧，就算啊，就是屋子自己搭的啊，很简易的这样一个房子啊。我们六祖坛经里也学到啊，六祖跟这个跟这个神会就说哈，将来如果有将来有把卯盖头，也只成个智解宗头啊。这个卯盖头就是住山，自己有个地方住啊。那这个树船呢，就是几根柱子，它的房子呢，房架呢就是几根柱子搭的啊。临水石，就是在水边啊，可能有块石头，借助这个石头啊，再竖几根木桩子啊，就成了一间屋子了啊。水边就是盖了一间屋子。门通一径挂藤萝，门口呢有一条路啊，通了一径，有一条小路啊，这条小路上呢长满了藤萝，哎呀，这个读起来是吧，非常的非常的意境，非常的美好哈，非常有诗意，但其实可能也就是那么一根两根哈紫藤，但是他让他那么一写，好像就这一条路上都挂满了这种紫藤花啊什么的啊，但是过去应该在山上应该这种藤萝呀是吧，绿萝呀，紫藤啊，应该很多啊。我们这边有时候我们对吧，春天的时候啊，四五月去爬山，山里边也会看到紫藤花。咱们有一次去绍兴哈、啊、去绍兴好像有一个水边还有很多很多的那个紫藤是吧，不知道你们还记得没记得啊。那自缘此处宜头老，他自己知道这个缘呢啊，就是他自己的姻缘吧哈、啊、他自己的姻缘就是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可以养老啊，就是就一直过这样的一种生活啊。饶得西云早晚过，饶呢我们都知道，这个饶呢就是白给你的啊，有时候我们买东西哈，你饶一个哈，就是赠予你的，不求而得的就叫饶啊，就是这本来已经挺好了哈，有一间屋子，还有一个藤萝的小径啊，挂满藤萝的小径是吧，然后呢还白赠给什么啊，西云是吧，溪水和流云早晚都会从这儿从他的门前，从他的这个屋子前流过，不仅有流水还有流云啊，就是非常的简单的这样的一个景象，但是我们也能够感知到这种生活是吧，也非常的非常的清幽啊，清闲悠闲。 自笑书狂同时得啊，这是第三首啊。谁知迟钝若难全，几回食饱游山倦，纸墨合一到处眠。啊，自笑也是他自己啊，自己嘲笑自己啊。书狂呢，就是前面我们也说了，这个书就是啊，很洒脱，很自在啊，没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啊。狂呢，有点疯狂的意思。同时得啊，自己嘲笑自己啊，有点疯疯癫癫吧啊，有点疯狂啊，就像拾得一样啊，包括寒山拾得都是有点疯疯癫癫的啊。吃的穿的都和别人不太一样啊，那谁知迟钝若南拳，其实自己不仅有点疯疯癫癫，还有点傻，是吧？就像南拳一样啊。为什么说这里引用南拳呢？因为南拳，我们知道学习南拳禅师的这个啊，他的事迹的时候，他是30年不下，那个南拳那个山啊，就是世间人就觉得这个很难理解，不可思议啊，在山里一住就是多少年都不下山。啊，关于南拳禅师、南拳普愿禅师还有很多的典故啊，大家也可以自己去看啊。指月录这部书和其他灯录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有很多的，它讲到一些公案，它底下有很多后人的对于公案的点评。像武能会员呢，就他就没有单也有点评，但是他点评和正文就放在一起了。而指月录他点评是用别的字、小体字单独标出来的啊，一直到了宋朝的点评都有啊，因为《指月录》它是，作者哈，可能是更晚一点吧。几回食饱游山倦，就是他这个一天可能要吃好几次饭啊，吃好几次饭，饿了就吃啊。几回呢，就是吃好几次，可能，因为东西不多吧啊，吃的少，那饿的也快。是吧？如果说你这个每一次吃的少，可能你要吃四五次；你要每一次吃的多，你可能吃两次，吃一次就行了。有些我知道有些寺院啊，日中一食，但那一食那一波啊，那一波跟一盆似的啊，吃了很多很多。其实总量是差不多的啊，对吧？那有时候我也真的有时候我会一天吃四顿饭、五顿饭，有些人想不到，但是我每顿饭吃的少，是吧？这是几回食饱游山倦啊，吃饱了就去游山啊，去爬山。我们现在不也是吗？啊，吃饱了就到处溜达，这周边的水库啊，这些景点都被我们都溜过，都几乎溜遍了哈、很少有没有溜到的地方啊。纸墨合一到处眠啊，不管走到哪儿，走累了，走困了啊，就是穿着衣服合一就累，不脱衣服就在那儿就睡了啊，打个盹或者就睡一觉啊。那首诗啥也没写，就是写自己啊有点癫狂哈，有点傻，然后吃饱了就游山，然后就奔那一睡，这跟咱们的生活，咱们跟他们的生活已经很接近了啊，快了啊，努力。就有的人还做梦，将来哎呀，师父会不会带我们回入尘劳？不会了，不会回入尘劳了，这就是你的终点站了。对，阿乐的状态很像啊。无心闲淡云归洞，有影澄清月带盘，此景卓然超物外，本来呈现不虚参。这是形容他住的这个山洞啊。这个无心的是形容云的啊，形容闲淡的啊，这个云啊回到飘到洞里边啊，无心闲淡云归洞啊，是人也能达到这种境界啊，只不过需要你悟道啊，需要你了解实相，需要你放下世间的一切啊，无所求了，自然就无心了啊。无心是因为你无所求，没有想要的了啊，有想要的你就没有办法达到无心啊。像这个啊闲淡的啊散淡的啊悠然的云一样啊，自自然然就回到洞里边了啊。这个慧中国师也说过一句话啊，万法本闲，为人自闹，是吧？所以像云这样的，像云归洞一样那么悠闲啊，就是形容道人最后都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啊，也是奔着这种状态去的啊。那无心的云啊归洞了， 那有影的这个这个潭水啊，潭水里边有澄清的月影啊，影现在这个水里边啊，所以有影澄清月在潭。这是两句有点是对仗的啊，前面是无心，后边是有影啊，形容一个是他居住的地方会有云飘进这个洞口，还有一个啊，洞口可能会有一潭清水，是吧？到了晚上，月影就照在上边啊，也是意境非常的优美啊。那此景卓然超物外，这样的景色啊，已经独超物外啊。世间人很难，就是看到这样的景色，他也不会去欣赏，他也不会去享受，可能一下子就过去了啊，就走过去了，对吧？我们看，其实很多人到了各种地方去旅游，是吧？哎，都是走马观花，比如说去西湖，到西湖那溜一圈，是吧？也没有真正停在那儿，坐在那儿好好看看西湖。啊，去西湖了，去了西湖的水怎么样？没看啊，就光拿手机拍照，也没仔细看。哎，就是这种景，要有这样的心境，你才能够领略，才能够享受这样的美景啊。所以这个超物外就是超然物外，你要放弃对物质物欲的执着和追求，你才能够啊看到并且欣赏啊这样的美景啊。这个卓然是非常的显然啊，非常的炽然，就很明显就在摆在这儿，但是你就是看不到，是吧？或者是没有这心情去领略啊。那这一切呢，都是现成的，都是本来就有的，是吧？所以叫本来呈现不虚参。你如果能够啊满足于这样的生活，你还参什么禅呢？是不是？你连个念都不需要动啊，你就享受就好了啊，你就有什么就用什么啊。别住别染别着就好了啊，根本都不需参啊，一切都是现成的啊。或者说我们也可以说是无情说法，是吧？我们看第五首啊，随身只有过头杖，饱腹为凭折脚撑，几度浅闲是浅而已，几度浅闲啊，几度浅闲何处好，水生山色里游行。他形容他啊，这个随身携带的只有一条比自己高一点的，过头就超过了自己身高的这样的一条手杖啊。随身只有过头杖，随身携带的只有一条手杖，不像我们有些啊，有些人到处去啊，走的时候还要带包包、带手机是吧？带口红是不是？还带什么各种各样都很带的很多啊。就是古人他的。其实就是啊，一条锡杖也好，是不是一波千家饭，孤身万里游，是吧？带一个波一个锡杖就完了，非常的简单。他这个也是形容他这个日常白天的生活啊，就是带着一条竹杖子哈，一条手杖啊，吃饱了，饱腹为凭折脚撑。要想吃饭呢，吃饱呢，有一个折脚撑子就行了，就是一个铁锅啊，这个撑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小锅啊，奔那一立。拿点捡点柴火就能煮点菜呀、啊，对吧？甚至有米啊，煮点米饭都可以的。水溪水里弄，打一点水就做饭就吃了啊。走路呢需要一条手杖啊，吃饭呢有一个折脚的撑子啊。几度浅闲何处好？就是即便是这样，还是有大把的闲暇的时光。这个浅闲就是消遣啊，几度的消遣，不知道干啥了，何处好？去干嘛呢？哎呀，能消遣的都消遣了，是吧？也读了寒山记了，也采了花了，是不是？还是不知道干啥啊、嗯？对吧？上有闲情无着处，是吧？斜栏过岭采藤花，干嘛去呢？水生山色里游行，你就继续在水边去转悠吧啊！山色里边就是山里边去转悠，看看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植物啊，是吧？含羞草啊什么的啊，去采点花，采点草，采点草药什么的哈、啊，采点茶，天然的茶。这个有点闲的有点难受，是不是？他们也闲得慌，就是你不要觉得古人多么的，他们也是真的啊，有时候忍不住了也要写几句，是不是？很寂寞的啊，对吧？那天我们玩卧底游戏，寂寞难耐，我们都解释成被会务给带偏了呢。
寂寞难耐是他们的寂寞，
那你这不一样啊，你光看前边两个，哎。 好，我们看第六首啊。瓦炉若处青烟霭，铁磬敲石晓韵寒。一串树数珠啊，树或者数都应该都行啊。一串数珠吧，数珠粗又重，拈来百八不相瞒。啊，这里的瓦炉就是有时候就更简单了啊，撑子都没有，用瓦片弄成一个啊，就是在瓦片上就能够煮东西。有时候我们现在可能你们刷不知道刷到没刷到，有一些小视频啊，他就会在西边有些专门拍这个的现代人到山里面专门拍这种小视频，用瓦用石头上边底下架着火，在石上上面烤鱼啊，烤菜啊，用瓦做的炉子啊，或者是说这种炉灶啊。煮饭的东西啊，弱处呢就是烧火加热的时候啊，加热的那个这个地方呢、啊、就是会有一股股青烟啊，形成了像雾霭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景色啊。那铁磬这是指他的做饭的时候，没事的时候呢敲敲铁磬是吧，念个诗啊，或念唱一段歌啊，这个铁磬呢有时候也是一种乐器吧哈。敲铁磬的时候呢晓韵寒啊，这里的晓韵寒形容很早就起来了，也没什么事儿哈。晓呢有早晨的意思，韵呢这是韵味啊，寒呢就是很寒冷是吧，形容在早晨的时候就开始敲这个磬了，没事干是吧，唱个赞偈啊，唱个偈子啊，或者是读不经啊什么的啊。铁磬敲石晓韵寒，就是非常的清冷啊，非常的清静啊。那一串数珠呢，有一串这个珠子，这个珠子我们都知道一般都是108颗珠子是吧，那过去也是，你看后边啊，拈来百八就是108啊，不相瞒数来数去啊，他这个他不相瞒就是他确实数了，数完了确实是108，确实做珠子人没有骗他是吧，引申意呢就是说其实还用啥参什么祖师禅是吧，做什么功课，我就数珠子就行了哈，也不一定非要念这个佛号，我就数他数数就行了啊，睡不着觉数羊嘛对吧。大家不要觉得哎呀拈来百八不相瞒，其实这是很高的一个修行哈，一个境界的啊，就那么简单，就那么一点玄妙都没有，就是从一数到108啊。你问我对吧，什么是佛，从一数到108啊。一瓢第七首啊，一瓢一瓢言子非为乐，四壁相如未是高，争似山家真活计，乌头松韵谢秋涛。我记得这首诗我是解释过的哈，在朋友圈里你们有印象吗？都没印象。哎，我当时费了那么半天的劲给写给谁去了呢，都没印象。这个一瓢是啊关于颜回的啊，所以后边是颜子嘛哈。颜回他有一句话叫就是形容颜回的哈，一瓢饮哈，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室啊，对啊，居陋巷。对，
人也不改其乐，
人也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啊，就是非常形容非常简单，少欲知足的这样的生活啊。对于颜回来讲啊，很快乐的，但是古人就是凡尔赛嘛哈、啊，非常的清高，觉得颜回这样都对我来讲都不叫真正的乐啊，因为他陋巷嘛是吧，非常简陋的。我们看到最后一句就知道了，为什么说颜回一瓢颜子非为乐呢？他其实已经很快乐了，但是跟住山的这些个祖师们比还差一点啊。四壁相如啊，相如未是高。这个四壁相如呢，我忘了，这个四壁相如应该是四壁。
司马相如是一个人的名字。他家里的
家徒四壁。哎，对，家徒四壁，这个四壁就是家里非常的穷啊、
嗯，
家里非常的穷的，穷的叮当响啊，就是啊。也不是高啊，也不是说我也不会说去羡慕他，会觉得他多么的啊，境界多么高啊，在他这儿也不是高。那争似就是枕似的意思啊，枕似怎么能像山家，就是住山的人啊，那些祖师的真正的活计呢？就是我们这种生活才是啊，就是他其实就是自赞嘛，对吧？就觉得自己这个境界是最好的啊。那为什么呢？因为乌头松韵谢秋涛。他的屋边呢，他的房子的门口呢，就有这个松韵，就是松树啊，在秋天秋风一刮啊，就像这个声音一响，就像这个波涛一样哈，所以叫秋涛嘛，对吧？就像这个在水上那个听这种波涛哗哗响一样，风吹过松树林啊，发出的响声，形容这种 啊，乐这种音乐啊非常的动听，包括它这个它这有这样的一个景色，它不仅仅是声音上的一种美妙，而且你看去哈，这个风从这个松树上一吹啊，一它来回来去的摆这个树也是很漂亮的啊。好，我们看第八首啊，树行大字贝多叶，一柱粗香古柏根，时事静言春昼永，杜鹃啼破落花村。那这首诗呢，就是更给了我啊，我读的时候就给更给了一种啊非常非常啊寂静美好的那种感受啊，就让我想起了这个永嘉大师那首啊，就是永夜清宵何所谓，是吧？前面那一句呢，江月照松风吹，对吧？永夜清宵何所谓，就是非常非常的寂静，寂静到就什么都没有了啊。哎，就是他，但是人家就能用这样一句诗啊，时事静言春昼永，这样的一句诗把这种意境写出来，你就知道古人他是非常有智慧的啊。他这种都是信口啊，都是啊信手拈来，不是信口，信手拈来啊。树行大字贝多叶，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贝多叶就是比喻佛经啊。树行大字，看了几行大字的佛经，这里为什么要大字呢？为什么用大字呢？大家想想，这个应该，这像这种书啊，这个贝多叶如果是比喻是佛经的话，应该就是一本书，是吧？它不是真正的在贝多叶上的那个书，那应该是抄的，或者是写的，或者是别人抄的编的。那我感觉啊，这个大字应该是他老了，他看小字看不清楚了，他要写大点字，是不是有？是不是？你看你咱们打印的时候，打大点字儿，那不就是给老人看的吗？啊，我那么理解的啊。但是也有可能就是说，他就是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形容词，是吧？树行的大字啊，佛经啊，这形容是陪伴他的，就是这么一本佛经啊，几行佛经，对吧？还有什么呢？那一柱粗香古柏根。这个粗香为什么叫粗香？它这个香不是像现在咱们烧的香，还要去手工去制作。它这个就是古柏树的根自己拿过来点的，有香味儿，是吧？我们都知道，你要去松树林，那个松针啊，落叶都本身就有松树的香。我估计要点完了，可能也有它那种专门的特殊的香味儿啊。所以一柱粗香古柏根。那时事静言春昼永，这个言呢有度过的意思啊。打发时间，对吧？就是哎，排遣打发时间叫言，等啊言啊过啊就叫言啊。在一间啊石头搭的房子里边静静的待着啊，春天的晚上啊，好像很漫长也好，或者是说就停滞了，永就是在那一刻停滞了啊，就是哎时间冻结了啊，叫永。就形容他的心也是啊非常的寂静啊，非常的清安啊。这个时候啊，我们看这个真正的寂静啊，并不是哈、啊、说没有声音啊。这个时候就是画龙点睛啊，就是啊，这个最妙的地方来了，就是在他极度安静的时候，这时他听到一声杜鹃的啼鸣啊，杜鹃啼破落花村，哎，这一声杜鹃一叫啊，把这山里边的这个哈、啊、落花夹杂的这种落花啊。又看到这种落花，再听到这种声音啊，就显示出这种寂静，是吧？哎，所以真正的寂静，它是一种心境，它并不是说啊，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啊，没有声音啊，或者是简单啊，或者它是你不管在任何的环境里，任何的境遇里边，你的心都是安静的啊，都是无求的啊。你如果你的心无求，你就是住在闹市里边，也会有这种啊感受啊，也会啊像啊在时事啊静言春昼永这样的意境。你也会能感受到啊。
我觉得是否他这里是指他读佛经，就读这个大字的贝多叶，读了整夜，就是静言春昼永，然后一直到杜鹃叫起来。
哦，就是读到早晨是吧？
对，应该是这个意思吧。
就是写他读经的这样的一个读经过程中他的一个感受啊，
忘记了时间。
好，我们看第九首啊，渔父子歌甘露曲，拟寒山咏，拟寒山咏法灯诗，我们就这样读啊，深云雾未无人听，万象森罗历历枝。 这里的渔父和子哥呢，啊，他也是，就是说当时的啊，当时的一种就是流行歌曲吧，哈，哎，叫这个渔父子歌啊，这首歌的名字叫渔父子啊，就很多人都会唱啊。他听起来呢，因为他心里没事，他听到这样的一个很平常的这样的一首歌啊，但是他就会觉得很美，所以叫甘露曲。他听起来非常的动听。有时候我们心情愉悦的时候哈，我们听到一首歌就会觉得也很开心，是吧？甚至说一些俗歌也觉得很开心啊。渔父子歌，当然这渔父子歌也有可能是啊一种出世的歌曲啊。拟寒山咏法灯诗啊，这个拟寒山诗呢，有世间就是说过去有很多祖师都是啊，就是用寒山诗的这种风格啊，这种修辞方法或者这种五言啊七言这种方式去写，包括寒山诗的那种特点都写成了跟寒山诗很近的，叫拟寒山诗。比如说这个中锋明本啊，他就写过这个拟寒山诗啊。还有就是太灯法，这个法灯太亲，法灯太亲呢，他也是一个也是挺有名的一个禅师啊，他写过拟寒山诗十首啊。所以这里的拟寒山咏法灯诗就是指这个法灯太亲他写的这个拟寒山诗啊。听了这个渔父子歌，然后又去读诵啊，咏嘛，咏就是读咏，读诵这个法灯禅师写的拟寒山诗啊。深云雾未无人听，在深山老林里边啊，在很高的啊山里边啊，上边只有云啊，在那个地方读这个诗，不要以为没有人听见啊。那万象森罗历历之，这个万象森罗历历之，我们也可以理解，就是说，当你如果你大声读的时候是有回声的哈，就算你没有回声，这个万物都能够听到，是吧？你自己能够听到，是吧？你自己听到了，就万物就都听到了啊。好，我们看第十首啊。坐时已知毛骨冷，素拳长觉齿牙青，各中有味忘归念，身老无余何此情。啊，第一句坐时已知毛骨冷，就是坐在石头上啊，坐久了就忽然觉得全身都冷了，毛骨悚然嘛，有时候我们知道啊，就是形容身体慢慢就感知到非常冷了啊，就是形容，其实就是没事他经常在石头上坐着就觉得冷。那漱拳呢，早晨起来啊，漱口，用泉水漱口，就会经常会觉得这个牙齿非常的清冷，清是冷的意思啊，也有清静的意思啊，也有冷的意思啊，就是冬天了，有时候过去啊，我过去就是还用过冷水啊，水这个刷牙就很冰，但是还能够忍受吧，现在根本都不行了，现在必须用温水了啊，也确实那什么了啊，上年纪了吧，可能。这里的牙齿清，它还是啊，咱就按它字面，就会觉得很清啊，很干净啊，字面的意思啊。但是它前后吧，一个是冷，一个是清嘛，哈，各中有味忘归念啊，这里的滋味呢啊，不是一般人能理解的。这个各中就是这样的山居生活的这种韵味，这种味道啊，已经使我忘记了回到尘世间或者回到啊什么地方，以前的地方啊，忘归念。就是连回去的念都没有了啊，完全的忘记了，就是已经完全的安住在这样的生活的这样的一种境界中了啊，享受这种生活了啊。身老无余何此情啊，就是自己已经岁数很大了啊，身老已经啊已经上了年纪了啊，无余呢就是也没有什么挂碍，也没有什么想念的了啊，也没有什么愿望了啊。正好能够啊，用这样的一种心情啊，在山里面安度晚年嘛，可以说就是也以后也没有什么可向往的，就是这样过了一天一天的过了啊。坐时已知毛骨冷，漱拳长觉齿牙青啊。几点了？行，咱们这一会就先学到这儿。